啊，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上周我们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很高兴啊，我们又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到我们的大属灵的大家庭啊。但是复活节之前，我讲到的内容有谁还记得？忘了啊？挪亚之约啊，太好了，挪亚之约。今天我们讲啊，亚伯拉罕的约啊。上帝跟挪亚立了一个约啊，我们通常叫彩虹之约、挪亚之约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罪恶，人的罪啊，实在是太大了。罪带来一个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上帝啊，不允许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啊。这句话怎么说啊？有罪的人如何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这通常都是一个问题。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啊，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赶出去啊，赶出伊甸园啊。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啊，当时的罪太大，所以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啊，用洪水来惩罚他们啊。但是上帝同样纪念啊与神同行的挪亚啊，他让他建了方舟啊，让挪亚一家啊来了一个全人类的新的开始啊。但是人有没有反省啊？罪人有没有反省呢？洪水之后罪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到了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就出现了一件上帝很生气的事情，就是巴别塔。人类的文明开始发展了，他们开始建一座非常高的塔，要和上帝平起平坐，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有罪的人，还是这个问题，有罪的人如何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还是要惩罚他们啊，变乱了人的口音啊，分散到全地。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惩罚人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啊。如同新约圣经讲的那句经文啊，不是来定人的罪，而是要让人得救啊。上帝给人一次机会又一次机会啊，一次一次的机会给人，是让人有机会得救啊。如果上帝很简单的审判人，什么事情都容易了啊。但是上帝非常有爱心的、有耐心的，想让我们这些罪人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公义啊，从来没有改变。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啊，不可见神啊。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想都不会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我们都不是完全圣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回到教会来见神？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回到教会来敬拜啊？上帝的拯救的计划没有停止，在巴别塔的事件之后啊，上帝的拯救计划当中，他安排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要让这个人扛起建立一个上帝国度的旗帜啊，扛起一个旗帜。因为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那些人说，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但是上帝知道，如果你们这些罪人啊，天天要传扬自己的名，你们的结局已经定了啊。但是上帝要让人得救，所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名来实现上帝的计划啊。在这个计划当中啊，今天这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啊。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经文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的指示的地方去啊。离开哪里？刚才我们的经文读到了，离开他的故乡啊，一个叫乌尔的地方啊。去到哪里？去到迦南。我们现在听的可能没有特别的概念啊，在加勒底的乌尔，它是非常靠近巴比伦的一个地方啊。 那个地方是非常发达的，啊，非常有文明的。为什么巴别塔在那个地方建造？我们上次讲巴别塔的，讲过一篇的啊，叫巴别塔的时候讲到为什么？巴别塔是当时世界第一高楼啊，世界第一高塔啊。你去看世界第一高塔啊，世界第一高楼，通常都是在文明程度啊，这个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在居住在一个最文明最现代化的城市，突然让你离开那里，那个地方迦南啊，不是一个在当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地方。亚伯拉罕去到迦南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闹饥荒，然后他就跑到埃及啊，就一跑到那就没饭吃，闹饥荒。如果让你去，让你像亚伯拉罕这样，你会不会去呢？我肯定不会去啊。我们移民到温哥华是为了什么啊？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可以更好一些。如果让你现在说啊，这个 David 让你去黎巴嫩，你去不去啊？不去。黎巴嫩啊，让你去北韩啊，让你去非洲的刚果、津巴布韦啊，那些索马里那些国家，你去不去？肯定不去。为什么去？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这些啊贫穷的地方啊，除非你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上帝让你去，然后你要考虑一下你去不去啊。然后在后面上帝又加了一句话，我让你去，后面有一个应许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祝福于你，叫你的名啊，这一句叫你的名为大啊，叫你，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你去不去？等于去不去？必要祝福给你，可能去啊，啊也不一定啊，取决于你信不信后面那句话。如果你信，你就会去；如果你不信，你还是不会去。现在很多人是去啊，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去，他们离开美国啊，离开加拿大，离开一些非常生活非常优越的地方，他们去到非洲啊，去到中东啊，去到在那里打仗的地方啊，他们就是相信上帝说的那句话，我必要赐福于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亚伯拉罕去了，他为什么去？因为他相信上帝所说的那句话，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耶和华叫亚伯拉罕离开的他的家乡去迦南的时候，给了他这一个的应许，要叫他成为一个大国啊，一个很大的国家，一个很大的国家，一个国家啊，有什么元素啊？要素？要成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几样东西啊，有土地。有人啊，如果没有人也不会啊。那后面再讲到有君王啊，有律啊，有法律啊啊。但是在这里啊，上帝这个拯救计划的安排就是要亚伯拉罕扛起这一个建立上帝的国这一面的旗帜，然后他要拣选这一批的民族啊，来到这个迦南这一块的土地上啊。首先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再要把这个祝福传递给更多的人啊。这个是温哥华啊，这个是好像是索马里啊。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是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啊，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啊。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一次的对话啊。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能赐我什么呢？啊，我既无子这句话的意思啊，吕正中一本他翻译，我在快要不能有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我快要离开的时候，我还没有儿子，你还能赐我什么呢？啊，可见当时对这个儿子的一个重要性啊，这个后裔的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性。我离世的时候都可能没有儿子， 你的赏赐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在，他出乌尔到那个哈兰的时候70多岁，应该是在80岁左右啊，80岁左右，出哈兰是75岁，圣经的叫这个记载啊，那个时候，罗德已经离开他了，啊，以实玛利还没出生，他其实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啊，罗德本来他是他的侄子，他可能是想让他作为他的继承人的啊，而且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不要说儿子，连一个亲戚都没有，连一个自己家族的亲戚都没有，他们全部都在乌尔啊。如果亚伯拉罕说，如果我现在死了，唯一能够继承的是谁呢？那个大马士革的人以利以谢，可能是他的管家啊。我一个孩子都没有，你能赐我什么呢？我的继承人可能就是我的仆人啊，我的管家以利以谢。我已经太老了啊，还妻子也太老了。可能生孩子也有困难，啊，上帝领亚伯拉罕出去啊，看一样东西。他说：“你看，啊，天啊，很多时候你没希望的时候，你要抬头看，看天。你看天，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啊，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哎，一个孩子都没，一个儿子都没有的亚伯兰啊。上帝居然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信不信？肯定不信啊。有一次我跟天女师母开玩笑，我说我们再生个孩子吧，啊，肯定不信啊，我们哪有可能再生孩子，50多岁了啊，不可能再生孩子。那个时候亚伯兰也是，我相信也是这样，但是亚伯兰跟我们的区别就是他居然信了，因为在这个第六节的经文讲到，亚伯兰信耶和华。啊，这里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他没有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说他生儿子啊。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称为他的义啊。这一句经文非常重要啊。虽然在旧约圣经当中讲到因信称义这个概念的时候，经文非常的少啊。支持的经文非常少，这些经文在原文只有5个字啊，就 believe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啊，就是相信上帝，所以义啊，所以成为义啊，因信称义在圣经中当中第一次被听到啊，被提及到啊，信心啊，信心是渴望啊知识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句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帮助啊。信心啊，是所盼望的事情啊，我们所盼望事情的一个把握。信心体现在什么？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有盼望啊，但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不知道会不会实现，那不叫信心啊。我有信心，就是那件事情，我对它非常有把握。是未见事情、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是未见就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事情的一个明证，是一个确据啊。可能有些翻译可能翻译的更好、更容易理解的，就不是看不见，是还没有看见啊。这个可能我更喜欢这个还没有看见的这些事情的确据啊。那这个就很明显了，虽然是还没有看见，但是将来一定会发生。我现在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没有看见啊，但将来一定会发生。所以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说的那句话，说我现在没有孩子，我年纪也大了，我也生不了孩子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却相信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啊。上一次我们讲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在造船的时候，他有没有看见洪水？他没有看见啊，但是上帝说你造一艘船，他花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忍受着别人、邻居、他的朋友、他的可能周围的人啊的讥笑啊，你那么好的天，阳光灿烂的天，天天在那里造船啊。挪亚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相信呢，就太晚了啊。 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的处境是什么呢？他的处境就是、无亲无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无亲无故，连一个亲戚都没有，一个儿子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在相同的处境当中啊？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状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好像觉得不可能，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信心到底去了哪里啊？一个患了血漏的妇女啊，她患血漏患了12年，她把所有的钱都去拿去看病，都没有看好。但是有一天他见到耶稣，他就摸了耶稣的衣服，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啊，你的信心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啊。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他从那个地方看到耶稣，他喊着对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啊，你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了啊，他很苦啊。耶稣一言不发啊，他没有理那个妇人啊。耶稣的门徒怎么对耶稣说呢？哎呀，你看这个人呢、把他打发走吧。不过那个妇人还是跑到耶稣的面前去拜他，他还是说那句话，主啊帮助我。然后耶稣告诉他，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以后，经文说那他的女儿就好。那在耶利哥有一个要饭的那个瞎子，看见耶稣也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旁边很多人指责他，哎，不要搞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找耶稣，你不要搞这些，不许他作声。圣经说不许他作声，但是他却越发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问他，你要我做什么呢？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我想要看见。他瞎了很久了，周围的人说，你不要搞了，不可能啊，你回去吧，你不要，我们有很多事要请教这个拉比。耶稣听到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的时候，他说你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可能，我们觉得周围的人都觉得没有可能，可能你的家人都觉得没有可能。我们在困境当中时间太久了，我们都失去了盼望。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把耶稣放在哪里？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耶稣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要承受上帝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我们就必须要用信心来领受。当我们每一次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牧师祝福的时候，都是说我们要来凭信心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把你的困境带到耶稣的面前，上帝怎么来救你？叩门的上帝必会给你开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连一个小孩都没有，一个儿子都没有啊！但是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后来就讲到上帝就讲到成为国家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土地啊。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个地赐给你啊。这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第二次的对话啊。这是中东的时候，那个时候定这个立约的一个开场白，通常的开场白。我们记得在十诫的时候啊，我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啊，一样的，我曾你领出了加勒底的吾尔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将这个地赐给你。这个好像上帝并没有给亚伯拉罕提任何的要求，不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将这块地赐给你，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说你要乖一点你要为我做什么 没有带任何的条件啊。亚伯拉罕就问耶和华一个问题，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啊必得这地为业呢？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啊，耶和华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耶和华叫他去做一件事情，但耶和华没有回答他。通常我们希望得到上帝的回答的时候我怎么，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方啊，这块地，我说我要这块地啊，这块地上本来有很多迦南人住在那里啊。通常我们希望得到上帝的回答是啊，好，我赐给你，我把这些人啊都赶出去啊，然后你这块地就是你的啊，我把这些迦南人从这块地全部都赶出去，或者我把这些后面讲的这些居住在这些地上的叫亚摩利人，我把这些亚摩利人全部都击杀啊，把他们全部都杀死，然后这块地就是你的。耶和华并没有这么做啊，有的时候就算这么做，我们后面的问题还会出现啊。你赶走他们以后，他们又回来躲怎么办呢？啊，那后面的问题会很多啊。但是耶和华做了一件要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意义，我相信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会加添非常的多啊！他跟亚伯拉罕说：“你去取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羊啊、三年的公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啊。”然后亚伯拉罕就取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把它们劈开，分成两半，那一半一半对排着列啊，对列着啊，这个是当时立约的一个仪式的开始啊，把这个动物劈开，分成两半，相对的排成两行，中间留了一条路啊，像我们这里一条路，啊，这条路是要让人走的，啊，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啊。不知道这段经文没有写啊，在耶利米书34章的时候讲到这个立约的仪式啊，他说犹大人的首领啊，耶路撒冷的首领啊，祭司国中的众民啊，曾经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中间走过，在我面前立了约，但是他们后面啊违背了我的约，不遵循这个立约上写的话，所以上帝说什么？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索取他们的性命，他们的尸首也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啊，很可怕，把动物分成两半，一边放在啊，一半放这边，一半放那边，代表立约的双方，然后这个立约的人从中间走过去，如果违背了约呢，你的下场啊，就是跟这些动物是一样的，歃血为盟啊，当时叫 cutting a covenant， 歃血为盟啊，我们中国也有的，桃园三结义是吧？这些关公啊，这把这个手一拉，然后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喝这个血，代表什么？如果你违了这个约，你是要流血的，你是要没命的啊！啊，为什么说这个耶和华是这样的去告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会越来的大啊，因为在后面我们看到啊，这条劈开的路上有谁走吗？没有人走，亚伯拉罕没有去走啊。在经文的第17节，它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日落天黑的时候，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火把从那块肉当中经过。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去走过了那条被劈开动物的那条路。这条中间的路上没有亚伯拉罕啊。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是谁呢？啊？是耶和华啊，冒烟的炉，在以赛亚书三十三十 一章的经文说，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惶。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烟和火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很明显是象征耶和华的出现啊，就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就冒烟啊，就会耶和华在火中降在山上啊，山上的烟气就上腾啊。那耶和华从这条路上走过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如果我给你的诺言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会劈成两半啊。神会劈成两半吗？啊，如果我耶和华不遵守这个约，我就会像这项动物一样劈成凉拌。面对亚伯拉罕问的问题，我怎么知道这块地你是赐给我的呢？啊，上帝用发誓的形式啊，上帝说，如果你这个约不实现的话，我就会被劈成凉拌。上帝怎么可能会劈成凉拌？上帝通过这个启示来加强他的应许啊。人都会指着比他大的启示啊，我指着天啊，我指着地，但是上帝没有比他大的，他就指着自己来启示啊，因为地是他的脚凳，天是他的居所。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他就指着自己启示。上帝是不可能被劈成两半的。如果我们听到上帝给我们有应许，那我们就很放心，因为上帝不可能被任何人会劈成两半，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啊。但是现状呢，跟我们一样，我们的现状，上帝的应许在那里，我们的现状，亚伯拉罕的现状呢，亚伯拉罕到他死的时候，真正的儿子只有两个啊，一个是以实玛利啊，一个是以撒啊。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好像是又有在撒拉时候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些孩子啊。但是这段经文很多的说啊，这几个好像都不算啊，因为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来埋葬他的时候，他说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啊，把他埋葬了，哪里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至少亚伯拉罕是没有机会看到土地。我们讲亚伯拉罕的土地啊，亚伯拉罕死之前他有多少土地啊？大家知道啊，一块土地都没有。因为当撒拉死的时候，他去问别人去买一块地啊，麦比拉洞啊，去问人家买，我说我要埋葬我的妻子，他说买一块地。亚伯拉罕死也是葬在那个麦比拉洞，这是他生前唯一一块土地。在亚伯拉罕会被呼召的时候啊，如果按照历史的推算的话，他是在2166年啊，公元前的2166年啊，亚伯拉罕他是170多岁死的啊，在他死之前，他没有看到他的后裔像星星那么多，他的土地啊很多，只有一块埋葬的墓地麦比拉洞。时间过了2000年之后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啊，有两首非常美的诗歌，我相信我们都读过啊。天使百加列来到一个年轻的女孩面前，宣布啊要降生一个婴孩，这个婴孩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然后这个年轻的少女啊，唱了这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啊，在距离我们2000年之前，但是在亚伯拉罕立约2000年之后啊，尊主颂啊，我心啊，尊主为大啊，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啊。然后看到这组尊主颂的后面，他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啊。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他从前对我们的列祖所说啊。不但是玛利亚，马上在后面的一章施洗约翰啊， 施洗约翰啊，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啊，也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约，上帝不会忘记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啊，他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到了2000年之后才实现啊。要等到玛利亚听到加百列所宣布的好消息之后，啊，才真正的实现。施洗约翰将成为一个先驱啊，耶稣的先驱啊，在弥赛亚的作为弥赛亚的使者，同样在一位圣灵的感动之下，撒加利亚颂赞说：“上帝要纪念亚伯拉罕的约应许，上帝的约不会。”废去，耶和华不可能从被劈开当作祭物，从这个祭物当中劈成两半。亚伯拉罕如何得到了这个应许啊？是第六节的经文啊，那句最重要的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在2000年之后啊，这个约的2000年之后，就是耶稣啊上十字架啊，在十字架上，耶稣遭受了本应该我们所遭受的刑罚啊，他就将他的罪归到了他的身上啊，就跟刚才那句第六节的经文啊，耶和华就将义归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耶稣就将他的罪归到了他自己的身上，经文说他担当了很多人的罪。但是当我们这些耶稣的信徒相信耶稣之后，哥林多后书5:21说，上帝使那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的义同样用这个词就归到了我们的账上啊，归到了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就以一个公义的身份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啊，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啊，不是因为我们不犯罪，我们每一个人在死之前一定还是会犯罪啊，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因为上帝将耶稣的义归到了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罪恶得赦。基督徒这个群体啊，如今依然信靠着上帝的应许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耶稣的出生距离我们现在又过去了2000年啊，但是如同上帝同亚伯拉罕立的约一样，上帝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把亚伯拉罕从一个巴比伦这个异教风行的地方呼召出来啊，分别他成圣，并将这个历史的巨大的责任啊赐给亚伯拉罕，也给他应许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啊，往我指示的地方去啊，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然后他说，你得到祝福之后要赐福给内地的人啊，蒙福之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又是要做别人的祝福啊。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啊，给亚伯拉罕后裔啊，以撒啊，然后让他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繁荣昌盛。他不单单是给亚伯拉罕一个个人的利益而已，而是他要透过亚伯拉罕的拯救这个计划，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蒙上帝的祝福 去祝福更多的人。这个主题同样贯彻着整本的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就更明显了。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福分就赐给周围更多的人？我们又如何去赐给他们？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之后啊，亚伯拉罕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就是上帝要他把自己的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祭物啊，走到那个摩利亚地区啊，要把他当作燔祭杀了他。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在他的认知里面啊，以撒是他唯一的一个正统传下来的独生的孩子，如果把这个独生的孩子都杀了，那么怎么有后裔呢？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从以撒，然后到了雅各，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啊，然后有这个他的十二个支派产生啊。如果把以撒杀了，怎么还有后裔呢？但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他凭着信心踏上了去摩利亚山的征程啊，可怕的旅程，我可以这么讲。来到摩利亚山的位置，这个地方啊，通常我们也认为是后来称为骷髅山的这个地方，在2000年之后，上帝的儿子耶稣，上帝的独生的儿子耶稣被献上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信心经过了考验，我们也要凭着自己的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哥菲牧小组马上要查这个加拉太书哈，好好查，查完肯定有很有收获啊，非常好丰富的一本书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这里面有个很好的定义啊，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一同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切信他的啊，神爱世人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啊，反得永生。我们很确定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啊，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子民，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还要把这个祝福传出去啊，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同样也夹杂着上帝的应许啊，他应许我们，他在这个耶稣在这个最后的大使命当中，他应许的是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说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去按照上帝的吩咐顺服，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是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啊，借着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啊，去祝福更多的人啊，借着你我的生命啊，可以来荣耀我们的主啊，借着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得救啊，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啊，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立下的约，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信心给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来领受你的祝福，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不断的在你的应许当中可以变得越来越大，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做你 祝福的管道，祝你做你福音的器皿，也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领受从你而来更多的祝福，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